919演义33回。古人有句话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啥意思？智者那是最聪明的，那智者不犯浑，不做错事，但也必有一失，他想的也不能是千分之千万分之万的那么正确，也有疏漏的时候。诸葛亮那么聪明，还丢失了街亭，错用了马谡，也没少犯错误。说这话说啥意思？就说这个刘万春，他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。你说他傻吗？他不是智者吗？他从普通一个大兵熬成了军队里的司令官，掌握那么大的兵权，能说不聪明？也有犯浑的时候，看不清时局的变化，为了个人的私利，有时候他也犯浑，而且走得极端。就拿前文书咱说，他想要干掉董其武，你说浑到什么份上？一般人想都不敢想，他却钻了牛角尖儿。他认为董其武是绊脚石，不把他给铲除了，自己就没有好果子吃。因此他把他的心腹爱将大崔给找来了。这大崔的原名啊叫崔国忠，这个人挺憨厚，挺直率，而且也爱钻牛角尖儿，跟随刘万春也不是一天两天的，要不就刘万春拿他当心腹吗？无话不谈，他已经把任务交给了大崔，给他一笔重金，叫他利用适合的机会干掉董其武。这大崔呀，心里矛盾，嘴不敢说旁的，当着面答应了。两个人一言为定之后，大崔转身走了。哎呀，他走了之后，刘万春喝了两杯水，困意皆无啊，精神有点亢奋，他睡不着觉。说实话，他是又紧张又害怕又矛盾，他自己也搞不清他这个决定倒是正确还是错误的，所以心情复杂呀，浑身上下直冒虚汗，一颗烟接着一颗烟在屋里来回直溜。说这话的时候已经下半夜两点了，突然有人敲门。他们家山宅大院的，敲门的能有外人吗？他一扭头一看呢，是他的夫人。他夫人姓魏呀，叫魏雅珍，贤淑善良，他们夫妻的感情甚好，可以说是青梅竹马，这些年几乎没红过脸儿，是刘万春最得意的。在众人面前，他可以大言不惭地说，我娶了个好媳妇儿，我有个好内助，从来不叫我生气，可以说是夫唱妇随，言听计从。他一看夫人魏雅珍进来了，魏雅珍端着个盘儿，里边有一壶酒，还有四碟小菜。刘万春就一愣，这么晚了你还没睡，你这啥意思？魏雅珍一笑，把盘子轻轻往桌上一放，将军呐，我今天心情也特别高兴，咱们夫妻二人很少坐在一起谈谈家务事儿，我想啊向你倾吐肺腑，来，咱们边吃边喝边谈，你看怎么样？哎，刘万春觉着纳闷儿， 他今儿这怎么冷锅冒热气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有什么可谈的，这个老娘们家家的。但是一看夫人是一片至诚，也不好驳他的面子，另外也睡不着觉，借酒消愁，谈就谈吧。夫妻对坐，魏雅珍把酒满上了。将军，我先敬你一杯，咱干了。夫人，你很少喝酒，你怎么有点反常啊？将军，能不能赏给我这脸？你又是我的丈夫，我要敬你一杯，我干了。说着一仰脖咕嘟喝了。刘万春更觉着其中有蹊跷的事儿，就问夫人，你有点反常啊，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那你就说吧。将军，丈夫，我有些话又想说又不想说，但是考虑来考虑去，我是非说不可，但我说出来可能你不爱听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。说吧，两口子无话不谈，你就说错了我也不怪你。啥事儿？缺钱花，想买首饰，或者是有其他的打算？都错了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请问你把大崔找来，你们俩谈了些什么？
我，
你问这干什么？我不问我也听见了，你们谈的话我在外间屋听的是清清楚楚。将军，我不是打你的高兴，你这么做是大错特错，你要把你自己逼上绝路，开弓可没有回头箭嘛。如果一招走错了，满盘俱是空，咱们是家毁人亡，你还要不要你儿子？要不要你女儿？你要不要我？要不要咱这个家庭？怎么？我们说话你都听见了？我全听见了。将军啊，你指挥千军万马，在外边不断的接触人，你看看眼前的形势，将来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呀。国军已经日没西山呐，被老百姓所唾弃呀。难道这点都看不清吗？你要干什么？你本事再大，你有委员长能耐大吗？你本事再大，你能指挥几百万军队吗？弹丸之地的绥远，你能撑几天？我无论如何，我想不通你怎么恩将仇报。董其武对咱家有救命之恩，救过你的命，帮过你的忙，提拔过你，那是恩人啊。古人有句话，受人滴水之恩，必当涌泉大报。这个简单的道理难道你不懂吗？你为什么要犯浑呢？你为什么派大崔要杀掉你的恩人呢？我简直糊涂死了。将军啊，你千万别干这种事儿啊！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，现在你打消这个邪念还来得及。如果到了时候一招棋走错，满盘可俱是空啊。你看看，说这话是魏雅珍从怀里头取出个小包，不大，把小包打开，刘万春一看是一包白粉，再仔细一看是一包白面，大概有不懂的什么叫白面的。鸦片、吗啡、白面都是剧毒啊，这东西用量用过度了就致命啊。他一看这包 足以毒死十个人，他就大吃了一惊。夫人呢、啊、你准备这干啥？我早准备好了，你只要不听我的相劝，我就服毒自尽，其中还包括你的一双儿女，我们都不活了，我们陪着你一块儿走。说到这儿，魏雅真是声泪俱下，泣不成声。一开始刘万春火撞顶梁，哎呀，恨不能拍桌子瞪眼扇他媳妇几巴掌。后来一看那女人说话至诚，这一哭他也受到深深的感动。哎呀，回忆就在眼前呢。为什么说他们夫妻是青梅竹马呢？刘万春也是个苦孩子出身，从小不容易，家里穷，读不起书，是魏雅珍的父亲私塾老先生把他给收留了，免交学费。在魏雅珍父亲的栽培下，他才读完了私塾，后来还是老爷子拿的钱供他上了公立小学。之后他认识了魏雅珍，老头子把他收作干儿子，后来周济他们夫妻完婚，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故此青梅竹马呀。可以说没有夫人家的栽培，就没有他的今天。换句话说，老魏家也是他的救命恩人。为什么夫妻俩感情就那么好呢？这是有原因的。夫人从来不抬杠，从来不过问他的事儿。你想他作为军长，在外边应酬少得了吗？花天酒地的事儿少得了吗？夫人从来没有阻拦过。可是今天这不是个例外吗？而且做出非常的举动，不能不使刘万春震撼。刘万春就站起来了，夫人，把这东西给我，危险，我替你保管。不，用不着你拿着，你就好好想一想。我再问问你，傅作义傅将军比你有本事没？大概比你大得多吧。他既为华北王，掌握着百万精兵，他为什么平白无故的把军队奉献出去，把北平交给了共产党？你们想一想，因为他是英杰，识时务者为俊杰也。人家就是当时的俊杰，人家看清这形势，才做出了明智之举。再说是董其武董主席，比你本事小吗？那是咱家的恩人嘛。他为什么要跟傅作义学，也要走和平之路呢？因为人家深明大义，也看清了当前的形势。唯独你怎么这么犯浑呢？你挺聪明一个人，怎么做了极端的糊涂的事情？真是我不理解啊！你叫大崔要刺杀董其武，那是个什么结果？你想过没有？可怕呀！我听你那句话，我浑身上下都冒冷汗呢，我心都空了。我没想到像你这样的聪明人，居然能做出这么混的事情来。将军呢、啊、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这么做到底是对还是错？你到底是个明白人，你还是个糊涂人？连我都不认识你了。说到这儿，魏雅真是泣不成声。哎呀，刘万春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跟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没精神头了。这心里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，是翻来覆去的想， 老实说，一开始听不进去，但是他冷静的再想了一想，夫人说的是至理名言嘛，多少有点后悔了。这将军呐、啊，我再问你，就凭你的力量，你能把绥远省保护住吗？就凭你能帮着委员长把江山夺回来吗？恐怕万难呐、啊！你没有如来佛那两下子，你还能扭转得了乾坤吗？什么又投西北的二马，又这个又那个，一派的胡言呐、啊！那些乌合之众能靠得住吗？因此说，你走的是死路一条。既然你走上不归路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本来刘万春的心呢、啊，他就矛盾着呢。经夫人这一说不要紧，现在他真有点后悔了。行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让我考虑十分钟，好吗？你别哭，我好好的考虑考虑。他又点着了一支烟，猛吸了几口，酒劲儿也醒了。思前想后，也有点后怕了。对，听人劝，吃饱饭了。哎，夫人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我不能听张庆恩的，我跟张庆恩不是一回事儿，他是蒋介石的心腹，到时候拍拍屁股他走了，我跟他能一样吗？这，哎，夫人呐、啊，感谢你，我太谢谢你了，就等于我走到悬崖边上，你拉了我一把，你就是我的恩人，夫人、啊、别往下说了。知错必改，我不是俊杰，但我也不是顽石，我所办的事儿我完全取消，你看怎么样？我把大崔找回来，我告诉他千万不要冒险，这你还不能原谅我吗？嗯，现在还来得及，悬崖勒马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我不要求你成什么佛，我就要求你不要铸成大错就可以了。那行，但他一看表，四点多了。你说这么老晚了，再把大崔找来，天就亮了。一琢磨，明天打电话再告诉他，也不为迟晚。对，明天办的头一件事儿。就告诉大崔停止这次冒险行动。接下来他又跟夫人详细的谈了谈心，越谈越合拢在一起呀、啊。夫人就跟他说，将军啊，大局已定了，国军算完了，今后你就跟随董主席，跟随副将军，一心一意的投靠共产党，我们不要做人民的敌人了，怎么样不是过一辈子，你何必冒那个风险呢？慢说你现在是军长是司令，你就变成普通人吃糠咽菜，我们娘儿几个也愿意呀、啊、你看好吗？夫人听你的，就这样决定了。当初我是想，你看咱家的豪宅，你看我手中的权力，我有点不甘心呐、啊。交给了共产党，我不什么都不存在了吗？哎，我不就成了奴才了吗？可是经你这么一说，是啊，知足者常乐呀，识时务者为俊杰呀。既然这样，我就打消我那些邪念，一言为定，你放心吧。把那包药给我，我给你搁着，在你手里我不放心，不到最后的关头，这包药我不能给你。那好，你就拿着，明天 便知分晓。说着话天就要亮了，夫妻二人也有点困意了，刘万春呢就靠着椅子上打了个盹儿，夫人可没睡，在旁边静静的掉眼泪，不知道想什么。咱们话分两头，单说这大崔，您说这个事儿他怎么那么巧？世界上巧合的事儿多的是。那个大崔受命之后，拿着值钱的东西高高兴兴回到他们家，他媳妇儿把他接进屋里头，就问他，你怎么回来的这么晚呢？啊，军长有事儿交代。啥事儿这么重要？哎呀，老娘们家家的打听这干什么？现在时局这么动荡，我能不关心吗？尤其你是国民党的军官吗，我就更加关心了，将来咱的前途怎么办呢？怎么个活法儿？这些日子我好像油煎的一样，晚上我睡不着觉，想跟你谈谈心，你总是夜不归宿啊。今天有了时间了，你无论如何得跟我好好说一说，我坐在心里头有数。哎呀，烦人烦人，我还有重要的任务，我打算睡觉了，有话慢慢谈吧。不行，今天晚上非谈不可。他媳妇儿就纠缠他，非叫他说。其实他们两口子感情也非常之好。他媳妇儿有个莫名其妙的绰号叫死不了。那位说了，什么玩意儿叫死不了？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呢。原来他媳妇儿叫王玉兰，这王玉兰干嘛呀？家里穷，七岁被卖到妓院，十六岁开始接客，是个妓女出身。哎，人缘极好，在这归绥城一带颇有名气，就在他身上引发了不少男人之间的决斗。哎，都争风吃醋，其中有个主姓什么咱想不起来了，这小子记恨玉兰，带了把刀子去了，就逼着玉兰就问，你到底跟谁真心？不知道玉兰怎么把他触怒了，他连扎了玉兰九刀。哎，结果这玉兰命大，他就没死，经过抢救活下来了。打那之后就有个绰号叫死不了。